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于梅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药物迫害。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政法委610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于梅女士多次遭到当局迫害，在中共监狱洗脑班里共计度过了至少十年时间。2016年8月，于梅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头发全都白了，前门牙被打掉了三颗，出狱前又被施以药物迫害，出现头部脑神经疼得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等症状。于梅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她处处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原则做事，与人为善，不久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就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于梅曾经三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下面是于梅亲述她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的部分药物迫害的经历。2016年我被人构陷，后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里遭受了药物迫害。那里的犯人即使病了或者病得很重，还需要报告各级和各种申请都得不到吉利药丸。而法轮功学员如果打一个哈欠或咳了一声，狱卒马上命令包家把我们拖出去，让狱医所谓的量血压，并被包家压住手脚，强制灌大把的不明药物。有几次因我不小心咳了一小声，狱警听到就说你感冒了，命令三四个包家一拥而上，拿来大把不明药物，有压头压脚压手的拼命的给我灌，把我呛得窒息。给我灌完药后又说你不听话好好吃药，把衣服身体都弄脏了，来给你洗个澡。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他们穿着棉大衣都打冷战的情况下，就把我拖到水龙头那儿，从头到脚淋冷水，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在监狱里，我看到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长时间的迫害，吃不饱或不给吃不让睡，灌输歪理邪说或者强迫转化，造成心情压抑，神情呆滞，面黄肌瘦或面颜浮肿。他们无奈地排着长长的队，被强迫着吃不明药物。在我将要结束冤狱的最后一个月里，感觉自己身体突变异常，从没有过的这种状态，并带有阵发性的头痛，椎骨至头部神经紧绷，有时头脑模糊，记忆力明显减退，心慌意乱，不由自主。直至回家的第一个月，发作时间急速增加，两三个月后越演越烈，头部脑部神经疼得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感觉生命到了尽头，夜里疼得无法入睡。幻觉中缩聚在我身上的那几年刑罚酷刑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分分秒秒承受，像颗炸弹想要把我的脑袋炸开，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这一切使我联想到，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魔窟里回家三四个月就不明不白地死去或疯去，这说不定就是出狱前被恶人实施药物迫害所致。据我所知，前几年广东省佛山市、湛江市、连江市就有五位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家几个月就三死两疯。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本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前后任县委副书记王仲清、严雪奎及历任610办公室主任陈志芳、郭泽硕、乔瑞鹏、毛孟乔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是河北省迫害法轮功最早、最残酷、迫害人数最多的县市之一。自1997年起，就开始了对修炼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跟踪、监视、限制练功，以至于绑架、关押和勒索钱财等迫害。1999年720期间，任县政法委及610人员大面积的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有上百人，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有100多人，有的还带着几岁的小孩被一同关押。1999年以来， 任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有三人，被枉法判刑的有四人，非法劳教的十一人，十三人被迫害流离失所多年，被绑架关押的有数百人次，被反复骚扰勒索的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被勒索的现金金额达60多万元，凡被绑架的均被抄家，而这些被勒索抄走的钱物都不出具任何手续，统统被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中饱私囊。作为参与迫害的主要负责人，王仲清、严雪奎、陈志芳、郭泽硕、乔瑞鹏、毛孟晓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种种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郊区居民表示，我们想学练法轮功；韩国留学生半瘫的身体恢复如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2号到15号，美国芝加哥北郊的小城利伯蒂维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城市节庆，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很多当地民众在活动期间了解到了法轮大法，有的人在随后的周末来到法轮功的练功点学习功法。除了放上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人等条幅和展板之外，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还摆放着介绍功法的各种资料和小册子，很多人被条幅和展板上的信息所吸引，主动前来了解详情。温蒂和乔早在5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并且想学练法轮功，苦于机缘未到，他们不知如何开始。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们表示，现在他们更清楚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温蒂和乔表示，我们非常想学练法轮功。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他们开始在家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并在周末到当地法轮功练功点学习五套功法。苏带着孙子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他主动向学员们要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资料，因为他的小女儿有可能会去中国大陆，所以苏希望他的女儿能对中共有更多了解。苏还表示，他打算去练功点学练功法。在韩国江原大学就读研究生的越南女孩安燕，10年前因一场严重车祸导致她半边身体无法正常行动，脊椎疼痛一直伴随她的生活，不仅是走路，甚至连笑、呼吸、咳嗽的时候都会痛。2015年的一天，同宿舍的越南室友将法轮功介绍给了她，对人为何活在世间有很多疑问的安燕开始通读越南语的《转法轮》一书。她说，当时有一种真正找到人生目标的感觉，都激动地哭了。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安燕身体有了奇迹般的好转，练功动作中有撑胳膊或者弓背的动作，随着动作的熟练，疼痛开始慢慢消失。练功3个月后，疼痛全部消失了，甚至可以正常行走，能够正常生活了。谈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安燕表示，修炼就是从做一个好人开始，矛盾产生的时候不生气，时常向内找，反思自己的问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写论文的时候思绪很流畅，写起来一点也不难。安燕说，我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还说，我也想告诉周围的有缘人法轮大法到底有多好，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诽谤大法的谎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4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倾听时事评论，抗议乱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从7月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保洁员感染德尔塔病毒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目前扬州、郑州、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住，而抗议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乱象令人思考。7月20日南京疫情公布之后，第二天就进入全程核酸检测，前三轮几乎都是全员检测，后三轮检测范围才有所收窄。据南京市卫健委披露，六轮核酸检测共检测了4000万人次，按照十人一批次，每人核酸检测成本20元计算，仅核酸检测就花了8亿元。再加上河南1000万人、扬州100万人以及张家界、成都、海口等地数十万人检测，这波疫情中的核酸检测费就得几十亿元。南京一位人士担心地说道，看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检测，我心里真害怕，万一有人传染性强，得传染多少人呀。此话不幸言重，在随后扬州疫情爆发后，扬州广陵区湾头镇一检测点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镇的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曾经去过一家棋牌室，他在那里被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到了检测点工作。截至8月12日仅王某这一条传染链就已涉及83人，其中61人是在检测点被传染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检测的居民，这些人又传给密切接触者，至今已经传至第4代。另外22人是王某在其他地方传染给别人的。扬州的这一聚集性爆发性传播虽属罕见，但也难以避免，一旦出现这样的毒王，中共当局的这种运动式的检测方法是控制疫情呢，还是散播疫情呢？中共一直靠全员检测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把它当作清零的必用手段，但是对人财物的消耗极大。比如海口美兰机场近1名搬运工感染，但却检测了几十万人，也没查出一例病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民航局加强了对机场的检测管理，核酸检测从1周1次增加至1周2次。据称北京市等重点城市一两天就要检测一次。正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共一直靠行政手段、运动式的检测、封堵的方法来控制疫情，不可持续。最近中共上海卫健委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征求大家给未成年人打疫苗的态度，没想到反对声如此之大，以致官方不得不将问卷从网上撤下。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中共坚持给青少年打疫苗，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学校规定9月开学前不打疫苗不让上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披露，截至8月12日中共当局已经接种疫苗18多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有将近8亿人，目前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的已经超过6000万剂次。这次德尔塔病毒进入中国后，明显暴露出前两针疫苗的保护性极差，感染者中很多是打过两针疫苗的，比如南京机场员工 90% 都打过疫苗，被确诊的66名保洁员也大都打过疫苗，所以老百姓对疫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国内也有多人在网上自曝打疫苗后身体出现问题，有抗疫医生打疫苗后出现癫痫病的，有身体很好的年轻人打疫苗后突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有一家人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抗议的。但是这些案例大多拿不到医院证明，因为一般医院不会出具疫苗导致病发的证明，所以这些患者投诉无门， 而且现在出现的尴尬局面是，人们很可能要打第三针，所谓的加强针。面对凶猛疫情，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前两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性差，而且去年最早接种疫苗的机场、港口、冷链等高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过了半年的疫苗保护期，需要再打第三针。现在疫苗赶不上病毒变异，人们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病毒再变异，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第五针呢？再有，据报道，近来各单位要求 100% 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能接种，就必须到当地医院去办理一个不能打疫苗的证明。被强制接种疫苗前要签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明确表示是自己自愿接种，接种疫苗后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医院只是负责接种，疫苗出问题医院管不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乱象令人瞠目结舌。另外，各国的抗疫政策本是人们可以相互比较与评说的，鉴于中共用行政手段运动式抗疫，有专业人士提出和病毒共存的建议，但是却遭到言论打击和人格攻击。前不久，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网上提出可以以扬州来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和病毒共存，结果被警方以散布不当言论为由拘留15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探讨问题，不应该视为不当言论。如今，媒体也被明确要求不能评论抗疫政策，专业人士也被禁声。抗疫乱象是多方面的，有网络晒出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个老人被警察上门强迫按倒打疫苗的情形。扬州打牌者在视频上公开承认犯了疏忽防疫错误，相当于在新时代被游街。中共当局公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防疫疏忽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到仿佛文革再现，人人自危。试问，中共用其惯用的专制和强制手段来对付病毒能管用吗？中共宣称的所谓大国战役，无非是解体前的又一次自我吹嘘和折腾罢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
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带来的故事是河南血祸受害者获重生。1990年，时任河南省长李长春大力扶持他的血浆经济，导致了河南艾滋病大流行，同时爆发了丙型肝炎，波及中原多个省份，就是众所周知的血祸事件。被誉为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杰医生
就因为揭露这场惨剧的真相，多次受到当地政府阻挠和打压。他无奈在2009年出走美国，引起外界轰动。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贾平女士，就是30年前那场血祸的受害人之一。今天，我们来听听她的不幸遭遇和重获新生的故事。我叫贾平，祖籍是河南，2008年移民加拿大多伦多，今年60岁了。1991年2月，我在河南做了子宫摘除手术，一共输了 2400cc 血浆，手术成功，恢复的也很快。正当我准备回单位上班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恶心、呕吐。同年5月，我就住进了解放军空军医院传染科。医院查来查去，除了转氨酶高，啥也查不出来。最后送到上海化验，确认了结果，说我是患上了丙型肝炎。当时我住的那家医院是当地很好的一家医院，都没有这种病毒的检测能力，说明当时全省都没有这种能力，不知道是什么病毒引起，医生也都不知道怎么治。和我住在一起的许多病人都有相同的症状，那几年因为输血染肝病的人很多，但是医院又查不出来具体是什么病，也就有了个专有的代名词，叫输血性肝炎。我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只能把转氨酶控制住，最后结果大多是肝硬化，很难活过十年。当时治疗最好的药就是打干扰素，找最好的中医师看病，每次取中药就是12服药，每天大碗大碗的药水灌下去，真的整个人就像被药水泡着一样。记得那时，我的呼吸道会产生大量的分泌物，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的呼吸。为了治病，我四处求医，西医不行看中医，吃了无数的药，反复治疗，反复发作，时轻时重，一直得不到彻底根除。疾病加上各种药物的副作用，我变得面黄肌瘦，虚弱无力，有时情绪还极度烦躁，身心被煎熬着，看不到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开始从气功和佛教中寻求解脱的方法。1995年，就在我苦苦挣扎四处求救的时候，我妈妈接触了法轮功。她练了几个月后感觉很好，就劝我也练。当时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大家相互传送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这大大增加了我练功的信心。但是万事开头难，我站半个小时都无法坚持，盘腿根本就盘不上。好在周围有不少人都修炼法轮功，大家可以在一起练功切磋，我们一起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阅读转法轮。慢慢的我明白了，修炼不是为了治病，病是因为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修炼就是要修心向善，做好人。于是我下定决心修炼，打坐不管多痛都坚持。不久，呼吸道分泌物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了，我的呼吸道顽症痊愈了，真正体会到了可以自由通畅呼吸的滋味，我感觉生命就好像重生了一样。随着不断的修炼，我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各种顽症在不知不觉中消减消失。状态好时，我觉得自己身轻如燕，走路生风。在身体康复的同时，修炼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道德的升华。我明白了怎样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让自己的心胸更宽广，还学会了善待别人，遇事多替别人着想。我的头脑比以前变得清醒了，思维也更敏捷了，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聪慧的头脑，我在工作中积极进取，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又读取了在职硕士学位。到如今， 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5年了，享受着修炼带来的身心健康的愉悦，觉得自己很幸运能修炼法轮大法。从修炼的第一天起，我就再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粒药，能有缘遇到这么好的修炼大法，我的命运完全改变了。移民多伦多不久，我加入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经常应邀去各地参加活动表演。不论严寒酷暑，我的体力不比别人差，说走抬腿就走，坐汽车多远也不晕车，也不怕冷了，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如今的我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这变化真是做梦都不敢想。我修炼大法之后，在我身上所有的其他疑难杂症也一并消失了。我希望以我的实力让有缘人多一些思考，了解法轮功，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苦劝。特别是面对目前这场大瘟疫，现在病毒也在不断的变种，在没有什么特效办法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可以开阔思路，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的高德大法，却只在它的发源地中国遭受残酷迫害，这不是不合常理吗？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千千万万，这是任何谎言都抹杀不了的。希望所有人都能把握机会，像我一样，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获得健康和幸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不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10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 《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吏，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司的是什么静？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静吗？司静吏说：近似夜静，但却是另一种静，叫心静。夜静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3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 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幼台司静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最怕的可能就是满身的病痛，每天被病折磨着，时间久了真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黑龙江省的一位老人曾经被病折磨的想要寻死，没想到的是，寻死前拜访各家亲戚见最后一面的过程中，命运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来听听这位老人讲的亲身经历。我今年83岁了，1996年的时候开始练法轮功。在这之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一点惊吓。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听到声音都会被吓得犯心脏病。家里的孩子给我找了不少偏方，听说吃猪心能治心脏病。猪心我吃了一篮子，后来见到猪心就恶心，心脏病也没治好。腿疼的一只脚不敢沾地，脚一落地就针扎一样的疼，不敢在炕上坐时间太长，超过20分钟腿就疼得受不了。整个脚全倒过来了，脚后跟朝前，走路的时候要拄着根棍子。就是这样，全家五六口人都得我伺候着，家务活全都我干。老伴身体好好的，喝口水都得让我来倒，家里还养着一大群的鸡鸭。找我们本地的医生治腿疼，花了1000多块钱也没治好，到外地医院三次也都没办法治。回到我们市里，医院检查后说让截肢。我一听就想，活得太苦太累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截肢。我买了烈性毒药， 打算一死了之，连装老衣服我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死了。我想在死之前到亲戚家都见上最后一面。到了妹妹家，妹妹就和我说，法轮功可好了，祛病健身可神奇了，让我和她一起学法练功。我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什么功我也不学了。可是后来命不过妹妹，就和她照着学了一遍。回家几天之后，我想就今天死吧。我把毒药和装老衣服都找出来了，然后想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看是腊月21，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回家都找妈，我还是等到过了正月15再死吧，让孩子们好好过个年。当天妹妹来了，教我练功，还带来了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大字不识一个，就找邻居老太太教我念。邻居老太太小时候一只胳膊长满了疮，好像是骨结核，烂了以后胳膊就三道弯了，直不过来就残废了。没想到他自从和我学法练功后，胳膊伸直了，残废的胳膊好了。后来他也练法轮功了。可惜的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害怕就不敢练了。我自从学法练功后，到了2月份的时候，在屋子里面走路就不用拄着棍子了，腿脚不那么疼了。到了5月份，到外面走近道也不用拄着棍子了。等到10月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扭过去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正过来了，腿也不疼了，脚也敢沾地走路了，心脏病也完全好了。我再也不想死了，无病一身轻，活得可有劲头了。更神奇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我现在能自己读转法轮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我没被吓倒，这么好的功为什么不让练了？我和同修到北京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片警和社区主任经常骚扰我，还有一次单位的厂长书记到我们家威胁我说，再练功就不给发工资。局里面也跟来了3个人，把我带到局里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随其自然吧。后来局里面的一个女的说，这老太太挺开朗的，挺好的，就让我回家了。这么多年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无事。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没站稳，顺手就按在了烧得通红的火炉盖子上，就听刺啦一声，手掌当时就烧白了。儿媳妇吓坏了，赶快给我抹上了大酱，被我洗掉了。后来又找来了欢子油给我抹上，也被我洗掉了。我向内找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还撒了谎。手疼我就求师父，手就一直没疼，后来一点事儿都没有。2010年冬天我摔了一跤，当时就上不来气了，我就在心里面喊了几声师父，这口气总算上来了。后来我躺炕上腰疼的就不能动弹了，儿子让我上医院，我说 几天就好了，没事儿。结果我真的几天就好了，就能下地了。大法被诬陷后，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不间断地贴真相粘贴，发真相小册子，希望世人明白真相，不要被共产党欺骗，跟着迫害好人，希望人们都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亲戚朋友都做了三退，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儿女和孙子们也都知道大法好，支持我练法轮功。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坚持学法练功，宝书转法轮，我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学法一天也不落。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呵护我，我要坚持学下去，要跟着师父走，跟着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